在上一期节目中，孙立群教授讲到，越王勾践在范蠡的辅佐下，经过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艰难岁月，终于在公元前473年灭掉吴国，洗刷了当年亡国的耻辱，完成了复国大业。正在越王勾践北伐中原、称霸诸侯之时，范蠡却自己急流勇退，离开越国。那么范蠡为什么执意要离开越国？离开越国后，范蠡还会再走仕途之路吗？南开大学孙立群教授引领我们重新回到那战火纷飞、烽烟四起的春秋年代，品味范蠡传奇的人生。系列节目《范蠡》第七集《一代商圣》，敬请关注。
我们上一集说到啊，公元前473年，越国军队打败了吴国。那么吴王夫差啊，不愿意当亡国奴啊，怀着非常羞辱的心情啊，自杀而死。那么越国呢，这时候由于打败了吴国，就成为东南地区的霸主。从公元前494年到公元前473年，这20多年当中啊，越王勾践在范蠡的帮助下励精图治啊，发展经济，把越国由一个弱国小国变成了一个强国啊。那么到了这时候，越王勾践完成了复国的目的，而范蠡也完成了自己的承诺。当时啊，越王勾践非常感谢范蠡，任命范蠡为上将军啊，同时希望他你留在越国啊，不要走。可是对范蠡而言呢，我帮助你越王勾践复国，是我完成了自己的诺言，或者叫我事君以忠，就我对自己啊而言，我对得起你。这种价值观呢，是战国人特有的。这种特有的，就是说我对你好，是因为你对我不错。这句话按照当时《论语》说的，就是说，就是臣啊，事君以忠，是因为君使事臣以礼，就双方都是对等的，你对得起我，我也对得起你。至于说以后你想让我留在越国啊，那就看我乐意不乐意了。那么范蠡这时候做了一个可以说是一个重大的抉择。本来他的功已成，名已就，如果在越国按照一般人理解，那可以做高官，享受荣华富贵。但是范蠡毅然决然，我离开越国啊。那么在他离开越国之前，他给他的好朋友文种说了一句话，就是说，文种兄，我看你也离开越国吧，啊，否则越王一定要诛杀你。这时的文种感觉到，不知道这句话你有什么根据，啊，我给勾践立了这么大的功，我是越国最重要的谋臣之一，他敢对我下手？所以文种不以为然啊。那么他自以为自己有功啊，勾践不可能要杀他。但是范蠡决心已定啊，就自己走了。
就在越王勾践实现他的霸业之时，范蠡却突然选择隐退，同时也规劝文种远离越王勾践。面对范蠡的这个举止行为，我们不禁要问，范蠡文种是越国的重要谋臣，他们辅佐越王勾践20多年，为越国立下了功业，越王为什么还要杀掉他们呢？难道范蠡看出了勾践有什么叵测的居心吗？文种没有听从范蠡的规劝，最后他的命运将会怎样？
据说 他走以前呀，也有一说是他到了齐国以后给文种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应该现在看是一个经典。史记啊是这样说的。范蠡告诉文种说，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长的是长颈鸟嘴，只可与之共患难而不可与之同乐，你为何不离去？这是讲啊，说飞鸟已经从天上被打下来了，好的弓箭就不用了啊。狡兔呢，被我豢养的这个狗给追上了，给追杀了啊。我的这个狗呢啊，也就不用了，甚至把狗给烹了。所以他这句话呀，通过这个飞鸟和这个狡兔的之死，比喻啊，这个功臣当他完成了事业之后，自己往往也就成为君主手中的啊，被这个致死的啊一个对象啊。这段话在后来的史书当中不断的重复啊，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吴越春秋里面呢啊，就讲得更形象了啊，说越王勾践这人呢啊，不仅是长颈鸟嘴，而且是啊这个鹰视啊，长的那种眼呢啊像鹰一样啊，走起路来啊像狼一样。当然这个话我觉得是在史记原来的基础上啊进一步的这个演绎的，总之意思差不多，都觉得无论从长相看还是从这个勾践的为人看，这个人不能跟他共享天下啊。那么我们看到文种得到了范蠡的信，左思右想，突然感觉到后怕，坏了，我应该走啊。可是当时他已经走不了了啊，朝廷已经把他看起来了，所以他就称病不朝啊，就是不上朝廷上去了。这时候有一些人就趁机告文种的状啊，说文种啊这个将要作乱造谣。我们现在不知道是勾践用的一个计谋啊，还是确实有人啊看出文种一些可疑的行迹来啊。总之范这个勾践决定对文种下手。这一天他把文种招进宫里，见到文种以后，没等文种说话，勾践拿出一口宝剑啊。勾践说，你教我灭吴国有七条计谋，我现在用了三条就把吴国灭了啊，还剩四条在你那里，我现在让你拿着这四条计谋到我先王那里去尝试尝试吧。这实际上什么意思？就是我让你自杀，自杀的原因就是你的计谋没全交给我，七条计谋你用了三条就把吴国灭了，四条还在你手里，那么这四条怎么办呢？你到我的先王那里去用。无耻的语言啊！所以我想啊，这个勾践呢啊，就是这么一个不讲情义啊，过河拆桥，卸磨杀驴，翻脸不认人的这么一个无赖之徒啊。所以面对这样的人，文种有什么话可说呀？前天我还是尽心竭力的帮助你辅佐你，你还对我言听计从，今天你就变成这么一个无赖了，文种任何话没有啊。所以啊这个长叹一声自杀而死，一代名臣呢落得了一个悲惨的下场。
范蠡适时的功成身退，神不知鬼不觉的隐遁离去，从而免遭了勾践杀戮功臣的毒手。 而文种贪恋功名却死于非命，最终成了越王勾践的剑下之鬼。至此鸟尽弓藏兔死狗烹的悲剧上演。同样是越国的重要谋臣，两个人的命运为什么会如此不同呢？范蠡审时度势选择隐退，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那么我们看为什么这两人有这两种不同的结局呢？我感觉不能不说范蠡有独特的观察问题的视角啊，而他的这种视角在中国古代我们说极具典型性，它代表了一种智者的谋略，智者的智慧啊。那么我觉得范蠡急流勇退出于三个原因。第一，历史的教训。范蠡总结历史上的君臣关系啊，其中重要的一个教训就是这个开国功臣呢啊，对于那些君主而言往往是大恩不报大功不还，这是个规律啊。也就是说可与之患难而不可与之共掌朝政，这一点范蠡看得很透，所以他在这一点上没有任何留恋，我功成名就马上啊，这个全身而退，这是第一。第二，基于范蠡对勾践的了解，其实啊，在中国古代啊，这个君臣关系，尤其是开国的功臣和君主的关系是很难相处的，因为啊，从君主心态上看，他要搞家天下啊，他必然要把那些他认为功劳很大、对我有潜在威胁的大臣要打下去，这是他的这种狭隘的这种家天下和君王心态啊。那么，把大臣搞下去，是不是必须要杀大臣呢？也未必。我想这里取决于这些君主个人的性格和人品。那么大家都知道，在中国历史上有两类君主啊，一类是杀大臣的，比如像刘邦啊、朱元璋，这大家都很熟的。但是还有一种人呢，不杀，用巧妙的办法，同样可以达到剥夺开国大臣的权力的作用，比如像刘秀，比如像这个宋太祖，是吧？赵匡胤，他们都是用一种比较柔的办法，或者给你享受经济上的许多特权，但是你乖乖把权交出来，避免了流血事件啊。那么我们看到这个范蠡和勾践相处20多年，应该说是朝夕相处的，那么他最了解勾践其人。如果按照书上说勾践长相带有一种凶相啊，带有一种邪相，这个我觉得范蠡不会是依据这个来做出判断的。要是因为这个，范蠡早就离开他了，还等这时候干什么呀？是吧？像范蠡是对他观察到他内心去了，这个人呢是非常的阴啊，可能表面不动声色，内心啊非常的狡诈。表面上对你恭恭敬敬，内心可能对你保持着他的杀机。尤其大家还有印象，他们在入吴为奴的时候，范蠡曾经出过主意让勾践常出差的大便。我当时就说过，我说有朝一日勾践复了仇啊，坐那没别的事儿了，想来想去，哎呀，当时这范蠡让我尝大便什么意思？他捉弄我呀，对不对？我想范蠡可能早就想到这一手啊，所以于是那儿我不如早点离开你。第三，范蠡的这种思想倾向是儒道不五行。 也就是说，他一方面愿意治国平天下，但是他不会一生都在这个政治上啊这个拼打。所以他感觉到我完成了使命了，我就可以过一种自适的生活了。所以他离开越国，离开勾践，还有他的思想倾向，还有他的性格啊所决定的啊。总之啊，范蠡急流勇退，见好就收，体现了他的智慧，在中国古代极具启示作用。后人往往想到开国功臣的命运的时候，往往就以范蠡为一个典型啊。所以啊，后人对于范蠡的肯定啊，我觉得这是经常提到的。你比如说唐朝有一位诗人啊叫汪尊啊，他写过一首诗啊，就歌颂范蠡这种精神。他这样说：以力平吴霸越公，片帆高标舞胡风，不知战国关戎者，谁似陶朱得始终。这首诗我觉得很有点味道啊，它里面就讲说，你范蠡已经帮助勾践灭吴了，已经立下了赫赫的战功了，可是你却扬起风帆泛舟江湖，太潇洒了。然后他又想到那些战国那些高官们，那些正在享受荣华富贵的人们，你们谁像范蠡一样能够得到你们的啊这个始终啊，也就得到自己的正果呀。所以他这里面在告诫这些人，你们不要忘记啊，在政治里面过多的涉足，结果并不一定好啊。所以我想啊，咱们前面讲过这个吕不韦跟那个李斯，其实这二位如果当时想一想范蠡，想一想范蠡是怎么样急流勇退的，也许他们就不会这么贪恋权势，也许他们早早的就自己啊这个退归啊山林，回到家乡过一种安静的晚年生活，那该多好啊。可惜啊，在政坛的人们可能悟不出这个道理来，总觉得官越做越大越好，是吧，钱越多越好啊，结果到头来落得一个啊悲惨的下场。
范蠡用审时度势的目光看起了越王勾践，猜疑妒忌之心，大明之下难以久居，如不及早激流勇退，日后将无葬身之地。于是范蠡毅然决然地选择了隐退。范蠡隐退后他将会去哪里？传说范蠡功成身退后和西施隐姓埋名泛舟于五湖之上，淡泊名利，了此一生。对于范蠡与西施的这些风流韵事，究竟是传说还是确有其事呢？
那么范蠡离开了越国到哪去了？我们看到《史记·越王勾践世家》有一段非常重要的记载，说范蠡三喜啊，成名于天下，非苟去而已，所指必成名。这是我们了解范蠡晚年或者范蠡一生的一个重要材料，这是司马迁说的。说范蠡一生啊是三喜，喜就是迁徙，他三次迁徙啊，每一次迁徙啊他到哪儿在哪儿都成名。这个成名之后呢啊，他并没有说到此为止，只是到了最后，司马迁这样说，说最后是卒老死于陶，故世传曰陶朱公。这里司马迁给我们提供了他三次迁徙的信息。第一次迁徙是他从家乡到了越国，关于这个过程我们就不用说了。 第二次迁徙呢，是从越国激流勇退到了齐国。那么到了齐国，我们现在提出的问题就是，第一，他带着谁去齐国了？现在有一种传说啊，他是带着西施。其实我觉得要从史记上看不是，而且从史记上看出，他不仅没有带着西施，他是带着对西施的深深的怀念到了齐国。为什么呀？因为西施在此以前根据墨子所说已经被沉到了水底，沉到水底的时候用的是一个大皮囊啊，就蚩衣呀，啊，用这个牛革和马革啊缝成了一个大皮囊，放在上面，然后压上石头沉下去。而我们看到范蠡视其改名为蚩衣子皮，也就是他到了齐国的时候仍然怀念已经不存在的已经逝去的西施，于是改名。所以我自己感觉到他是一直在怀念着西施，让自己心里永远有个西施啊，所以他是没有带着西施。第二，他为什么到齐国呢？因为齐国这个地儿啊，当时相对比较安定，战争比较少。第二呢，齐国这个地儿呢，物产丰富啊，就可以从事经营活动啊，有许多这个领域可以进行。史记记载，他到了这以后是耕于海畔，苦身戮力，父子置产，居无几何，置产数日千的资。所以我们要看的范蠡简直是一个快速致富的典型，但是他的快速致富取决于他到了这以后马上埋头苦干，全家人干啊，结果是啊，居无几何，就没有多长时间就积累了数日千的资产。他干什么了这么快的就富起来了？现在材料不多啊，我们可以做一些个推断。我觉得他到了这儿以后，首先充分利用了齐国的这个自然资源。如果我们读史记啊，你发现在司马迁笔下齐国是很富庶的。史记说齐国是地带山海，高壤千里，益桑麻，人民多文采，博于言。就人们呢生活很富足，这地儿有山有海有渔业有啊有盐，所以人们生活很好。那么范蠡到这以后，我想除了耕于海畔，也就是说这个在海边种地，但是我想海边种地啊不会是高产的啊，海边的土质一般来讲不会是太好的。我想范蠡赚钱最主要的途径很可能利用了海上资源，而海上资源有两个，第一个是盐。我们读到一本吴慧先生的中国商业史，其中提到啊，很可能范蠡在这儿搞了这个盐业生产，而盐是百姓生活当中最不可少的东西，所以经营盐是很能致富的。再一个可能经营海产品，所以范蠡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能够抓住市场抓住这个生产环节的人啊。那么在这过程中他可能还搞了其他的经营啊，比如啊这个养殖业啊，比如这个饲养家畜，这样呢范蠡就比别人可以说是先行一步啊，最先致富，于是名气就传出去了。齐国的国君知道范蠡，马上派人请到了国都，任命范蠡为相。所以这里又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范蠡是不是在这时候他从政的这种思想又活跃起来了？ 所以我们看到是这样记载的，范蠡可能到朝廷上任职了，但是任职时间不长，他自己突然悟出一个道理啊，他说呀，这个我呀，我干什么都行，居家得志千金，就我当老百姓我能赚大钱啊，居官得志卿相，我做官我能做到卿相啊，这是布衣之极呀，这真是我作为老百姓我有这本事真不错啊，但是他自己又说，久受尊名不祥，我长期享受着高名啊，不是很好的事儿，祥啊啊不是很安稳的事儿，于是乃归相印，尽散其才，以分与知友相党。所以你看这里范蠡做了两个决定，第一不做官了，等于把相印交还国君，第二把我在齐国挣的钱分给当地的啊这个乡亲百姓，分给自己的好友，再次显示了这个范蠡啊他的智慧啊，不为这个啊名利所累，也不为钱财啊所累，所以啊他从齐国再次迁徙，也就是第三次迁徙，来到了陶，陶在现在山东的定陶一带，不在海边了。这个地儿啊，这个当时被认为是天下之中啊，各地来的人都非常多啊。这地儿这个第一，本身这个地儿的地势非常好，交通发达啊，物产丰富啊，所以啊，他到这儿又改了一个名字啊，叫做朱公。我们看到这儿这改名，我觉得是范蠡的心态完全放开了，那就是我要踏踏实实的施展我搞经济的才能，所以后人称他为陶朱公。由于他的事业很成功，人们把自己成功的事业，比如我的买卖非常火，我的商业非常的远近闻名，叫做陶朱事业，所以人们把这个范蠡就尊为啊，一代商圣，商人的始祖。
范蠡辞职下海，弃官经商，完全放弃了入仕的欲望。他将全部精力投入在商业经营上，最终有了巨万家财，成为中国历史上商贾富豪的第一人。那么，范蠡成功的秘诀是什么？他在商业上的经营理念，对于我们当下的实业家们有什么借鉴意义呢？
他的经营的秘诀非常值得我们去研究。比如他经商有什么秘诀呀？第一个就是他看准时机，后时转物。后时转物的意思就是说，他搞经营，不仅看地域，不仅看经营的品种，还要看经营的时机啊。所以他自己啊有一套就是独特的理论啊，他认为啊这个天下的这种自然灾害啊啊总是每隔几年有一次大丰收，每隔几年又有一次灾年，所以人经营啊啊也应该提前预测丰收的年景怎么办，遇到灾年怎么办，所以这套理论叫做待罚原则。待罚就是不要去人等祸，而要祸等人，就是说在这个灾年没有到来之前，先把灾年所用的东西准备好啊。所以他的原来的那个话呢叫做旱则资舟，水则资车，这意思就是说大旱之年本来用不着船呢，可是他要把船准备好。就是我们现在别看现在啊天这个到处是骄阳似火，但是你要注意防汛是吧，但是灾年呢啊你要准备好这个预灾防灾的东西啊，同时还要准备好以后的东西，总之提前做好准备啊，这个 不打无准备之仗。第二，范蠡啊，他不追求暴力。史记记载啊，范蠡是后时转木，逐十一之力。这句话如果我们把他的这种思想给它升华一下，我们觉得这是真正体现了中国善良的商人，有知识的商人的一种良心。也就是他追求的不是暴利，而是十一之利，就赚了点小就行，薄利多销，细水长流，日积月累必成大富。这种思想我们觉得非常具有现实意义，因为它符合中国传统儒家义的原理。因为你经营主要是让老百姓，让人民去买你的用你的，你真的要是心里有老百姓有人民，你就不应该在人民身上谋取暴利。所以十一之力的思想啊，是善良的商人，智慧的商人的抉择啊。所以啊，他在这个基础上薄利多销，增加销量，同样可以致富，而这种致富是让人们对你都很尊重的。那么范蠡经商啊，我觉得还有他的一个道德的原则啊，那就是诚信经商，用人得当。所以他自己啊特别信奉这么一句话，就说自己的货物贮存的时候一定不要那些腐败的容易坏的东西啊，自己的东西啊不要抬高物价。所以他的这种思想啊，应该说都非常具有现实意义啊，就不搞欺诈，而且要用人得当，用人不疑啊，让我手下的经营者放开大胆去干啊，放心大胆去干，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所以啊，范蠡的经商啊，我觉得不仅是他的商业头脑啊，还有他的道德。那么我们说最能显示范蠡精神道德的就是他的富而啊好施。我们看到他在齐国赚了钱，当他离开齐国的时候把他的钱都分了。后来史书又记载，史记说19年之中三至千金，也就是他在19年当中又曾经三次发过财啊。但是他在发财以后，他又不断的把他自己的钱分给大众啊，分给乡亲啊，所以人们称赞他是富好行其德者也。所以他的一生是不断赚钱的一生，又是不断施舍的一生。那么到了他的老年啊，自己经营不了了，让他的子孙们经营，看起来他的子孙也都是精英的高手啊。所以啊，史书记载啊，他的子孙可能继承了范蠡的那种经营之道，范蠡的那种精神，所以不断的发财。最后我们看到他的家产达到了巨万。巨万是多少？巨万就是亿万。也就是说范蠡的家族后来成为亿万富翁，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第一个。而且他的这个资产是完全凭着自己的经营得到的，既不是这个官商勾结啊，又不是歪门邪道。总之啊，范蠡是一个多面手啊，他的视野很开阔，手段非常的多。所以范蠡啊是中国商人的始祖啊，他是一代商圣啊。那么他的经营理念、经营的秘诀很值得我们去研究啊，去继承。以上就是我对范蠡的啊一个简单的看法啊。这个我们的范蠡的系列讲座啊到此结束啊，谢谢大家。
公元前511年，范蠡要文种入乐，时年25岁。 公元前494年，越王勾践兵败，开始重用范蠡，时年42岁。公元前493年，越王勾践、范蠡，君臣入吴为奴，时年43岁。公元前490年，越王勾践、范蠡，君臣离吴反越，时年46岁。公元前473年，越兴师灭吴，吴王夫差自杀，范蠡时年63岁。公元前468年，越王实现霸业，范蠡急流勇退，时年68岁。公元前448年，范蠡去世，时年88岁。